第四十三集，韩东找了块干净的手帕捂住伤口，扶着周丹出门，打了辆车前往最近的一家医院。送往急诊室后，医生给周丹止血、麻醉、缝针，又做了个脑部 CT， 告诉韩东目前看只是皮外伤，但也不排除有脑震荡的可能，最好留在医院观察一两天。韩东听从医生安排，交了3000元手术费和住院费。周丹在病房内睡着了，韩东身心疲惫地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头靠着后面的墙壁，闭上眼睛。他累了，真的好累，居然眼睛刚一闭上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家门口的大梧桐树，亲切的邻居和家人，熟悉的老街和小吃，他和童年玩伴们无忧无虑地在家乡的小河边玩耍。他在梦中流泪了。值班室里走出来一个儿科医生，正是下午去韩东店里吃面的那个山西老乡。他看到椅子上睡着了的韩东，也清楚地看到了他脸上的泪痕，再隔着玻璃看了看病房里躺着的周丹，仿佛猜到了一些事情。他叹了口气，让护士拿来一张被单，轻轻地盖在韩东身上。在生物钟的作用下，韩东凌晨5点刚过就醒了。他看了下病房内，周丹睡得正熟，想了想，留在医院也没什么用，还是得去开店。昨天熬的汤和做的浇头，今天还能接着卖。昨晚这一折腾，又花了3000元，损失不起了。开店的话，好歹有点生意，不开的话，可是一分钱都没有。韩东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店里，今天的生意还是那样，要死不活，一天下来也就16、17个客人，多数时间都是闲着没事做。韩东想给周丹打个电话，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周丹也没打给他。韩东心想也好，大家都冷静冷静，不过始终还是得去医院看看周丹才行。晚上7点的时候，韩东准备打烊了。这时，一辆奔驰车开到了店门口，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，一个是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，西装革履，气宇轩昂，一看就是个大老板；另一个人就是经常来这儿吃面的山西老乡。韩东有点懵，开这种豪车的大老板会到他这种小店来吃刀削面？什么情况？山西老乡带着大老板走进来后，对韩东说：
小伙子，我带了个朋友来你这吃面，他也是山西人，跟我一样，非常喜欢吃家乡的刀削面。葛总在前面的商场里有10多家商铺，他说了，尝了你的面，如果味道是正宗的话，他就投资300万，让你在商场里开一家以山西刀削面为主打的高档面食餐厅，你看怎么样？
韩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激动得全身都颤抖了起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简直不是雪中送炭4个字能形容的了。他忙不迭地说道：
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两位才好。
葛总坐下来说道：
先别谢啊，陈医生说了，我得先尝尝你的面，味道正宗的话，我才会投资。哎，你可别因为这样就给我放7、8勺味精呀，我吃得出来。
哦，肯定不会。那我去做面了。
快去吧，用心煮啊。
山西老乡笑着说。韩东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削面煮面，认真和专注的程度堪比世界杯决赛上罚点球的球员。他觉得一刀一刀削下去的不是面，而是他的命运和未来。10分钟后，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酱牛肉刀削面端到了葛总面前，几乎承载着寒冬人生的希望。葛总挑起面吃了一口，鼻子里嗯了一声，不再多话，一会儿就把这个面吃了个底朝天。葛总用纸巾抹了抹嘴，对站在一旁忐忑不安的寒冬说道：
不错，真不错，跟我在老家吃的一模一样，这面的薄厚正好，软硬也合适，有嚼劲，汤头浓郁，牛肉筋道，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
韩东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在一旁直搓手。葛总说，
我再吃一碗西红柿鸡蛋酱的吧，这回少煮点，我尝尝味就行了。
韩东赶紧又去煮了一碗端来，葛总吃完大赞过瘾，说好久都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刀削面了，并立马表示投资开高档面食餐厅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韩东激动得满面红光，山西老乡也很高兴。葛总环顾了一下店里，问道，
小伙子，你一个人开这家店忙得过来吗？
韩东说，
哦，不是，我是跟女朋友一起开的。
葛总站起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感慨道，
20年前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跟你差不多，也是跟老婆一起开了家小夫妻店，度过了一段艰难但是值得回忆的岁月。哎，小伙子，记住啊，能跟你一起吃苦的女人是真心爱你的，一定要珍惜啊。你们俩感情好吗？
啊，好，挺好的。
韩东顺着葛总的意思说。
真好啊。
葛总点头，竖起大拇指。
面食餐厅的事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咱们先在对面的商场开一家，广告和营销请专业团队来做，红火之后咱们就可以在各大商场开分店。
韩东听得心醉神驰，不住点头。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口，周丹从车里出来，头上还缠着纱布。他走进店来，劈头盖脸地说道，
韩东，你可真行啊，把我打伤了就丢在医院不管了是吧？医生说我可能有脑震荡，你是想不负责任还是怎么着？
葛总当即脸色大变，拂袖而去。韩东急了，赶紧追出去想要解释。葛总没等他开口就说道，
第一，我这个人十分尊重女性，我没法接受打老婆这种事情。第二，我不跟不诚实的人打交道。
说完这两句话，他从钱包里摸出200块钱塞给韩东，说了句不用找了，径直上车了。山西老乡望着韩东，遗憾地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跟着上车。汽车发动，开走了，韩东呆呆地看着奔驰车的背影，他的心就像这辆汽车一样渐行渐远，最后迷失在一片黑寂之中。周丹还在店里生着闷气，他看到韩东像是丢了魂似的，在马路上呆站了起码10分钟，走上前去问道，
你干嘛呀？刚才那穿西装的是谁？
韩东缓缓回过头，望着周丹，
300万。
什么？
韩东呆滞地说，
他是准备投资我们300万，在对面商场开一家高档面食餐厅的大老板，被你刚才这一闹黄了。
周丹愣愣地直视着韩东，两人就这样站在大街上对视着，汽车行人从他们身边经过，好奇地看着这两个雕像一般的人。他们的世界已经停止转动了，周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彼此眼中的悲哀和绝望。良久之后，周丹发出悲怆的笑声，两行眼泪从他的眼眶中滚落下来。
好玩，太好玩了，怎么这么好玩呢？
他抬头望天，对着天上的神明说，
你们高兴了吧？你慢走啊，明天再来啊，接着玩啊，我们你看我们多好玩啊没有比我们更有趣的玩具了
韩东听着周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，突然有点害怕，他担心周丹受的刺激太大已经疯了，赶紧抓住他的肩膀说，
周丹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别笑了，你吓着我了。
周丹摇着头悲哀地说道，
没事，我没疯，其实我想得通，这是命，这是命，这就是我们俩的命呀。
这句哀怨的话周丹以前也说过好多回， 韩东都没当回事儿，他也从来都不肯认命。但这一次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句话就像钢针一下狠狠地扎进了他的心里，他有点相信了，他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感到绝望了。